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56集。北川政武立刻把进攻不利的情况报告给了片山省中将，片山省中将又把情况报告给了华北派遣军总部，华北派遣军总部立刻调集军队增援，并派日本飞机轰炸。大西沟阵地上，向峰清点了一下伤亡情况和弹药，伤亡近半，而炮弹没有了，子弹也不多，手榴弹和炸药包也不多。十七军决死团只留下不到30个战士，人人受伤，官衔最高的只有赵营长了。向峰把黑虎、赵营长、项羽叫到一起，他冷静地看了三人一眼。以我们现在的武器弹药和兵员，难以抵挡敌人的大规模进攻，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延迟敌人占领安平桥的时间。黑虎、赵营长、项羽都有些诧异地看着他，虽然大家都清楚向峰说的是事实，但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就有些意外，因为向峰是一条铁打的汉子，绝不言败。向峰没有理会他们的诧异目光，继续道：
我有一个建议，政委带着决死团的兄弟们撤退到安平桥对面，在桥上安放炸药包，如果敌人占领了阵地，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安平桥，只要敌人到了桥边，立刻引爆炸毁安平桥，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延迟敌人推进的速度。
赵营长昂起头：
向营长的建议有道理，但是我决死团的兄弟绝对不活着退出大西沟阵地，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守住阵地，人在阵地在，人亡阵地丢。
项羽也斩钉截铁地道：
我也不会退出大西沟阵地，我是政委，我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。
向峰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大吼一声：
刘勇！
刘勇听到吼声，几个箭步就冲了过来。
到！
向峰吼道：
你带领王木匠、李玉珠、项羽凤三人撤退到安平桥对面，在桥上安放炸药包，一旦鬼子进攻到桥上，立刻引爆。
营长，这个任务交给别人去吧。
刘勇迟疑了一下：
混蛋，敢不听老子的命令，老子一刀劈了你。
向峰勃然大怒，抬头就是一记耳光横扫过去。项羽挡在刘勇面前，一把抓住了向峰的手，回头对刘勇道：
刘勇，这个任务非常艰巨，关系到国军兄弟数万人的性命。
刘勇一怔，忽然挺直了身体，大声回答道：
是。
项羽道：
立刻执行。
黑虎和赵营长各自回到自己的阵地，向峰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拿出水壶摇晃了几下，叮当直响，里面的酒已经不多了，向峰喝了一口，然后递给项羽。项羽接过之后，和向峰并排坐在一起，也喝了一口酒，才道：
哥，你不必要发这么大的火。
向峰表情复杂地看了项羽一眼，微微叹息了一声：
决死团的兄弟们是好样的，老子只想给他们留点种，老子也想给咱项家留个种，现在可能只能给凤凰山留个种了。
项羽却摇了摇头：
哥，还没打完呢，谁能保证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说不定国军的增援部队就来了，再或者鬼子的增援一时没赶来，我们杀光了下面的鬼子。
向峰哈哈大笑：
对，老子从来没怕过什么。老妖，说实话，你是条不折不扣的汉子。
项羽也是哈哈一阵大笑。向峰一低头，看见项羽脚上的鞋已经破了一个大洞，脚趾头也钻了出来，眉头一皱，从腰上取下新的布鞋
穿上。
这是嫂子给你的。
项羽笑道：
叫你穿就穿，穿上了好杀鬼子。
向峰不由分说，项羽也不推辞，脱了自己的鞋穿了起来，看了看又笑了笑：
嫂子做鞋真好看。
向峰脸上乐开了花：
当然了，你嫂子是多水灵的姑娘，不过你那个也不错，就是脾气有点大，
但和你刚好般配。
一个晚上，日军没有进攻，向峰本来想出动偷袭一下，但日军戒备太严，没有机会下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山下的日军又开始蠢蠢欲动了，而大西沟阵地上的八路军战士也在严阵以待，但日军炮兵并没有进攻。项羽正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情况，有些意外。
青天鬼子为什么不急于进攻呢？
向峰则躺在一块石头上，微闭着双眼，轻松地说了句：
别急，鬼子的炮兵还没有轰炸呢，鬼子步兵不敢冲上来的。
黑虎也在一边奇怪地道：
这小鬼子究竟搞什么名堂？
话音刚落，天空之中传来沉闷的轰鸣声。
鬼子的飞机？
项羽抬起头，只见十几架日军飞机呼啸着冲下云层，一头扎向大西沟阵地，炸弹就如雨点一般倾泻下来。
卧倒，隐蔽！
项羽大吼了一声，项峰翻身跳了起来，哈哈大笑：
哼，这小鬼子真给老子面子，居然派这么多飞机来送礼。
项羽一把将他按倒在战壕之中，轰轰轰，一颗颗炮弹开始在阵地上爆炸了。项峰挣扎开项羽的手，抬起头，眼前烟雾沙土弥漫，有几个战士的身体被炮弹抛在空中。
狗日的小鬼子！
项峰一声怒吼，往项猛趴的地方跑了过去。他要过去端一把捷克式轻机枪打飞机，而项猛却先跳了起来，站在战壕外面，举起机枪对准天上的飞机，一边扫射一边怒吼：
狗日的小鬼子，有本事到老子这里来！
一架飞机呼啸着扎下来，一颗炸弹落向向猛脚边的战壕，轰的一声，向猛的人腾飞起来，然后重重地跌在地上。
向猛！
向峰一声吼，冲到向猛身边，才发现他满脸是血，喉咙也被弹片划破了一个窟窿，鲜血直冒。
向猛！
向峰又吼了一声，向猛已经说不出什么，但他本能地把手中的轻机枪往向峰手中一举。向峰抓起轻机枪，一跃而起，对着天空之中的日军飞机射击。但日军飞机拉高了，把所有的炸弹倾泻下来之后，又钻入云层飞走了。而此刻集结的日军步兵开始冲锋。安平桥上，刘勇、王木匠、项玉凤、李玉珠四人正守在桥的对面，他们已经在桥上安放好了炸药包，一旦敌人进攻到桥头，他们就将引爆炸药包。山头上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
鬼子又开始进攻了。
王木匠抓起轻机枪，本能地往桥上冲。他们四人执行任务，向峰知道他们的责任重大，特意命令带了一挺轻机枪。
王木匠，你要干什么？
刘勇吼道。
打日本鬼子呀！
王木匠已经冲到桥的中间。
回来，我们的任务是守桥。
刘勇喝道。王木匠才恍然大悟，但站在桥的中间并没有回来，而是问刘勇：
兄弟们都在阵地上和鬼子拼杀，让玉凤和玉珠在这里守桥，我们回阵地去，多一个人就多杀一个鬼子。
刘勇正准备说什么，就听到天空之中的轰鸣声，一架日军飞机俯冲下来。这架日军飞机是刚刚轰炸过大西沟阵地的，现在只是侦察一下安平桥边有没有中国军队，并不是要轰炸掉安平桥。而日军飞行员发现桥上有人，也就冲下来扫射出一串子弹。而此刻李玉珠已经跑到桥中间，他是想把王木匠拉回来，两人同时暴露在日本飞机的枪口下，子弹打在两人的身上，两人倒在桥上。日军飞机呼的一声拉高，再一次俯冲下来，这一次是向刘勇和项玉凤扑来。刘勇拉着项玉凤几步窜进桥头边的乱石草丛之中，把项玉凤按倒在一个土坑里，整个人趴在项玉凤的身上。一梭子弹
打中了刘勇。日军飞机窜入天空飞走了。项玉凤掀开刘勇，只见刘勇嘴角流血，而身边流了一大滩的鲜血。
刘勇，刘勇，你怎么了？
项玉凤忙喊道。刘勇动了动嘴唇，想说什么，但已经说不出来。
刘勇，
项玉凤坐了起来，抱住刘勇，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。只听刘勇艰难的声音：“
注意，瞧。”
项玉凤泪如雨下，她听到刘勇最后的一句话：“
我不能娶你了。”刘勇，
项玉凤大哭了起来，但刘勇的头已经安详地靠在他的怀里。大西沟阵地最前面两排战壕是决死团的士兵，他们都伤痕累累，他们的枪膛里已经没有了子弹，身边只有一些炸药包和手榴弹，敌人正蜂拥而上。赵营长跳了起来，视死如归：“
兄弟们，和鬼子同归于尽的时候到了，冲啊！”
决死团的兄弟们抱着炸药包，握着手榴弹，怒吼着扑向正在冲锋的鬼子。轰隆隆，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冲上来的鬼子被炸得血肉横飞。向峰看着决死团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，心如刀割，忽地跳了起来，一声大吼：“
杀！”
人腾空而起，从天而降在几个鬼子面前，手中弯刀劈过，迅若闪电，几颗鬼子的头颅滚落下去。向峰杀入敌群，只见日军队伍之中一个军官正挥舞指挥刀，一遍一遍地吼道：“
进攻，进攻！”
那不正是白虎吗？
黑虎和花虎也不约而同地发现了白虎。
杀掉那个日本鬼子！
黑虎和花虎一起怒吼着，往北川正午的方向冲杀过去。阵地上，向铁柱端着轻机枪，子弹一排排横扫，鬼子一排排倒下。项羽一手驳壳枪，一手弯刀，也跟着黑虎杀了下去。向峰刷刷几刀，把挡在前面的几个鬼子砍翻之后，一声大吼：“
白虎，狗日的，有种和老子单挑！”
与北川正午并排冲锋的是山本大佐。山本大佐一看见向峰起落如飞，一声吼，手握军刀迎了上去。向峰和黑虎几乎是一同冲到了山本大佐的面前。山本大佐的军刀被黑虎的弯刀隔住，而向峰的弯刀唰的一声就劈在山本大佐的脖子上。山本大佐没头颅的尸体扑倒在战壕之中。北川正午眼见向峰和黑虎如猛虎下山，势不可挡，慌忙掉头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日军退去，向峰忙着收集牺牲战士的头发和脚趾骨，这次也不论是不是凤凰山的兄弟，连国军兄弟的也一并收了起来。黑虎、项羽忙着收集弹药。
营长，我们还有50个兄弟，收集的弹药还可以和鬼子好好干一场，杀他们个屁滚尿流。
黑虎腰上挂了4颗缴获的日本手雷，兴冲冲地对向峰道。向峰眼中冒火：“
狗日的，白虎居然在日本军队之中，可惜刚才没能劈了他。这个白虎阴险狡诈，诡计多端，下次他们进攻的时候，我用枪干掉他。”
黑虎怒气冲冲地道：“
不，老子要用刀劈了他，才能解老子心头之恨。”
向峰咬牙切齿。项羽正在战壕里帮一个伤员包扎伤口，抬头说：“
跟白虎这样的特务不用讲什么道义，我赞成黑虎的建议，用枪干掉他。”
向峰连连摇头：“
用枪干掉白虎，那狗日子不会服气，只有用刀劈下他的脑袋，他服气，老子才会高兴。”
黑虎立刻道：“
对。”
项羽只是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有说了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